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到二章十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保罗继续向加拉太信徒讲述自己怎样蒙召成为使徒，以及他被其他使徒所接纳的过程。保罗讲出他归主的经历，目的是要指出他的信息直接来自神的。神差遣保罗去到向外邦人传福音，当他接受这个使命之后，并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是去了阿拉伯旷野居住三年之久，然后他就和彼得和雅各见面。但是在之后很多年，保罗都没有再和犹太籍的基督徒进一步接触了。在那段期间，保罗是致力地向外邦人去传扬神。保罗传的福音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的。根据《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的记载，因为在耶路撒冷遭受犹太人的反对，保罗就去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在那些偏远的地区，他没有机会去接受十二使徒的教导。生命经历了改变的保罗，得到那些曾经见过或者听过他的人的称赞，他的新生命都令他们惊讶，也都令他们为此去感谢神。因为真的唯有神才能够令到一个热衷于迫害基督徒的人转变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使徒。或者我们生命的转变不似得保罗那么惊心动魄曲折离奇，但是我们都同样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荣耀神。当人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对方发现神已经改变了我呢？如果没有的话恐怕就是我们未能够去活出应有的属灵生命了。巴拿巴和提多都是保罗的亲密朋友。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是和巴拿巴一起去加拉太的。根据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亦都曾经写一封私人书信给提多，当时提多是在克里特岛带领教会。保罗归信基督之后，神用了多年的时间去装备他，又呼召他去参与各项的宣教事工。期间保罗有过和神独处的时间，亦都有和其他基督徒讨论的时间。今日很多的初信者往往会热心事主，希望全职侍奉，却是不肯用更多时间去研读圣经，或者更多向属灵的导师加以学习。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待的，我们可以经常寻找朋友和他分享基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多用一些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 以便咧参与一啲特别嘅事工。而喺等候神嘅时间里边，我哋应该更多研读圣经，学习真理，促进灵命嘅长进吓。神藉住启示话俾保罗听啊，要佢同耶路撒冷教会嘅领袖咧一齐商讨佢向外邦人传福音嘅事，让耶路撒冷教会嘅领袖去明白同埋认同保罗嘅服事工作。而保罗对犹太人同外邦人宣讲嘅信息重点呢，就系话神嘅拯救系赐俾所有人，无论种族、性别、国籍、财富、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嘅差异，只要信靠基督，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嘅恩典。根据《使徒行传》嘅记载，即使保罗奉派向外邦人宣教，他仍然需要将他所领受的福音信息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来到分享。而这一次的讨论就清除了教会分裂的危机，并且保罗的传道工作亦得到正式确认。有时候我们会回避了和别人去商议，因为担心会造成不和，出现争论。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应该和朋友、亲人、信徒、司长等等很开放的去谈论自己的计划和行动，因为良好的沟通是帮到每一个人更加深入去了解情况，有助减少猜疑、争议，并且是帮到教会的合一的。当保罗带领提多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提多是希腊信徒，耶路撒冷某些假弟兄就要求提多要接受割礼，但是保罗坚决反对，众使徒最终是同意了外邦基督徒无需接受割礼。几年之后，保罗是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提摩太都是一个希腊的基督徒，却是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其实保罗并没有反对犹太人进行割礼，他只是认为外邦人无需成为犹太人之后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依照常理，我们应该坚决抵挡那些不道德的人，但是保罗决心坚持抵制的却是一些最讲究道德的人，是因为这些人歪曲了神的恩典。对于那些专门以人为标准作为得救条件的人，无论他们是很有道德亦或是身处高位，我们都绝对不能够屈服或者对他们让步的。人是很容易用身份地位来衡量别人，甚至会屈服于权势，但是保罗呢并没有被那些有名望的人所吓到，因为所有信徒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应当尊敬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最终所效忠的对象呢却是基督。基督并没有按我们的身份地位来到评定我们，他只是看我们内心的态度。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教会的领袖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知道神正在使用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正如神差派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一样。于是他们就和保罗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肯定保罗一行人的工作，亦都请保罗和巴拿巴继续在外邦人当中传扬福音。根据《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记载，当时外邦基督徒的生活很充裕，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却由于一次大饥荒面临困境。于是保罗在他的传道旅途当中就募集捐款，要来帮助犹太籍的基督徒。信徒要关怀穷乏人，这是圣经的主要信息之一。不过呢，我们却经常会忽略了这种爱心的奉献，只是关怀到怎样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 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二章其余嘅内容。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福音的精髓呢，是因信称义。这里所讲的事件，保罗当面责备彼得的装假行为，目的是表明彼得自己的使徒权柄，并不会屈从于人所定低的规矩，又再次确认保罗的使徒权柄呢，是由神而来的。保罗责备彼得装假，明确地强调律法的无用，以及只有藉着信基督可以得救的真理。安提亚是在叙利亚省的，是罗马帝国当中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的第三大城市，亦都是教会向外宣教工作的主要基地。保罗就是由安提亚教会打发出去进行报道旅程的。当彼得去到安提亚的时候，犹太的和外邦的信徒是一起吃饭，当时呢已经成为了常规了。彼得的可责备的地方乃是在于他已经接纳了外邦人，并且会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他见到一些割礼派分子来到呢，彼得就假扮去和外邦人要分隔开，目的呢就是要讨好这些犹太人。而保罗我们见到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当面就指责彼得。这一点就是保罗具有使徒权柄一个最好的明证。加拉太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其实彼得坐在哪张桌子吃饭是没有所谓的，不过呢，他先在外邦人的餐桌上面和大家吃完东西之后呢，他就因为担心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弟兄，于是就改回去到犹太人的餐桌那里去吃。那这个行为就说明了彼得呢心中仍然认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错的，是和犹太人一起吃饭才对。那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弟兄，其实就是讲一批很严谨的律法主义者，其实他们都同样活在恩典之下的，那怎样去选择，这个是他们的事。我也都不在乎你到底吃什么饭，不过我所要的就是有选择的自由，我自己选择怎样吃饭的自由。而为了健康呢，我就比较少食肉，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西门彼得刚刚享受完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过他又退缩回到去犹太人的繁文缛节当中。保罗的责备就表明出死守律法的矛盾。假如彼得认为外邦信徒所过的生活是啱的，咁点解要外邦人过得好似犹太人咁呢？当佢从外邦人嘅餐台转翻去犹太人嘅餐台嘅时候，呢件事说明咗一切。如果外邦人活喺恩典之下，而唔系喺律法之下，咁呢一种生活方式对彼得有益嘅话，咁样对外邦人嚟讲唔系更好咩？如果西门彼得系可以自由咁生活喺律法之外，唔通外邦人咁样做就变成唔合法咩？彼得系装假，佢之前系同安提亚教会嘅外邦信徒一齐进食，而当带有律法主义倾向嘅犹太人一到呢，彼得就即刻搬台。另一方面，我哋见到初期教会系处于犹太律法主义同福音嘅自由两者之间针锋相对嘅局面嘅。 于是当彼得这样做这样的失误，不单只是单纯的个人装假，而是会诱发到其他信徒一起装假的一种的影响，亦都令到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关于律法无用的这个决定变得无效。由结果来看，彼得的行为都意味着他向律法主义屈服。在这里我们要切实的认识到领袖的重要和身负的责任，亦都要领悟到装假行为不单止会玷污自己，而且亦都玷污别人。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记载，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生来的犹太人主要就是指彼得和保罗，亦都包括埋所有犹太基督徒。犹太人因着历史传统的悠久呢，是以身为犹太人为荣的。不是外邦的罪人，就是说外邦人呢不似犹太人咁，不是曾经同神立有旧约的一群呢属神的百姓。因此依照旧约律法标准来讲，外邦人呢就是那些拜偶像的罪人。神的百姓只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称义，而他们想凭行律法呢是不能够称义的。这样为什么犹太基督徒还要勉强外邦基督徒遵守律法去求得称义这件事呢？这样不是跟福音真理相违背吗？保罗在这里讲到罪人称义的问题，称义乃是人的罪得到释放，被神所接纳，同神恢复正常的关系。人称义绝对不是因为行律法，那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保罗一再强调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靠信基督，就点出了他一贯所持守的信仰态度。同时这个也是加拉太书整卷书信的主题。保罗呢是绝对无意要贬低律法，他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讲过，律法是神圣的、公义的、良善的，但是他就反对将遵守律法视作为得救的基础，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因为行律法而得救，正因为这样神才预备了耶稣基督赎罪的救恩。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称义原文就是宣告这个人是公义的，或者使这个人成为公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在神面前我们这些本来应该被定罪的罪人呢，因为信靠耶稣的救赎恩典，我们可以得称为义。这种信令人不单止罪得赦免，还能够得到基督的义。基督本来就是义的，而我们所有的义呢，其实不是自己的义，因为我们根本是没有义，我们拥有的义是来自基督的义。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必须摒弃律法才能够得到基督的义，因为基督担当了人的罪。那基督是令人成为罪人的吗？保罗就回答说，断乎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生来就是罪人，正如保罗所见证的，人没办法因为行律法而称义。使徒行传十五章十至十一节记载，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面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和保罗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彼得、保罗和其他的人在基督里面 并且只能够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称义。不过彼得在安提亚的行为呢，似乎就显示出他未完全理解到因信称义，他企图回去律法之下去赚取救恩。如果这样，基督就不是一个全备而且充足的救主了。我们如果求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不过在另一方面又要呢做一些附加的行动，那基督岂不是不能够成就到神的应许，反而成为叫人犯罪的吗？我们如果宣称啊是靠基督称义，却又回到律法里面，那我们的行为还似不似一个基督徒啊？这样的生活行为事实上呢是令到基督成为了那个叫人犯罪的。那我们还能够期望得到神的嘉许吗？保罗呢为此啊，他提出了令他愤慨的答案，断乎不是。加拉太书二章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是指那些因信得救蒙神恩典，却又糊糊涂涂地回去律法那里，将律法当作得救基础的那些人。彼得已经放弃了整个律法制度去相信基督，为了讨神的喜悦，彼得亦都否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有任何差异的。不过现在呢，彼得竟然拒绝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将他自己曾经拆毁的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样彼得其实是证明着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彼得的错处在于昔日他为基督离弃律法，今日呢却是为律法离弃基督。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保罗的意思是基督为我死，他代我死，因为律法定我有罪嘛。律法是为了定罪所用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所说属死的即事。律法呢会判定人有罪，在法律之下神可以毁灭以色列国，不过神就立下宪制的制度，五种宪制其实都指向基督。神预备了奇妙的恩典来拯救世人，因此罪人在施恩宝座之下，罪是得蒙赦免的。律法本来就是要定人的罪，要指控罪，在律法之下人人有罪，所以律法之下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律法定了我们死罪。假如我因律法而死，那律法就再与我无关的了，因为律法已经让我死了，我亦都已经被处死，那现在我看回律法呢都是死的了。律法不会好像基督那样为我而死，基督不单止代替了我的地位为我死，他还赐给我新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看看律法呢就是做什么的呢？逮捕、审判、判刑、处死，这些是律法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假如你要走律法的路，那你只有死路一条，唯有基督能够令你得生命，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新生命。保罗指出人藉着行为是不能够得救的，只可以成为罪的奴仆。律法只是叫人明白自己的罪、自己的无能，以及明白信靠基督的必要性。所以呢，信徒是要通过信心来到同基督联合的。基督为救赎全人类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律法，而且是从律法当中释放罪人。基督向律法死，向义和真理活。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明白得到圣徒的生命已经离开罪和死亡的权势了。因基督的恩典，信徒可以完全自由，以复活的新生命去披戴永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了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节经文向所有基督徒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不是要追求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我参加过很多年轻人的聚会，见到很多年轻人接受基督，又听到很多接受了基督的年轻人在见证会上很热切地引用这段经文，不过就不了解经文到底讲什么。我听到很多人说他要为主来到钉十字架，其实这个不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要讲的意思。我们不是要追求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已经同他同钉了十字架。生活的原则并不是紧守只有定罪功能而没有救赎功效的律法，因为律法是要证明我们有罪。现在我们是靠信心而活，我们的信心对象在哪里？我们要对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充满信心。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单只是一种刑罚那么简单，他是在这里为我们赎罪，亦都是代我们受罚。他不单只为罪而死，更加是成为所有信徒的赎罪羔羊。因此保罗宣告，律法之下人接受了审判，证明有罪又被定罪，基督呢就成为代罪羔羊而被杀。什么时候的事啊？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保罗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到底要怎么活呢？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活着。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怎样活。所以请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的想法先拿走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继续研读加拉太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